灵作祟之说有根据吗？
近几年来，台湾乃至于其他华人地区流行着一种婴灵信仰的传说。所谓婴灵，包括人工流产、胎死腹中，或是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灵魂。据说如果不加以超度，他们就会以种种的方式或现象来危害他的亲属以及跟他们有冤的人，以致造成家庭的不安、社会的恐惧。这些都是由于节育以及婚前怀孕或非婚怀孕等的风气所带来的精神负担。因而有某些人士在报刊连续登出婴灵供养的大幅广告，宣称能够为人超度婴灵，解救婴灵造成的困扰问题，并且引用长寿经为证。又有人传出能够用符咒把婴灵炼成婴兵，以婴兵来探听他人的隐私，传递消息，甚至能够驱使婴兵杀人于千里之外，而不留下一点痕迹。类似的传说当然不是佛教的主张，也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和特定的地区所流传过的信仰。自从婴灵的说法流传以来，除了人工流产过的父母跟家庭受到困扰之外，一般人遇到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意外现象，也会疑神疑鬼，认为是婴灵作祟。好像我们生活的空间到处都有婴灵正在等待机会对人下手似的。其实以佛法的观点来说，众生是平等的，人的生命虽然有长有短，死亡之后却都相同。成人死后是中阴身，婴儿死后也是中阴身，经过49天之后，他们已经转生，或生人天，或为鬼神，或为地狱和旁生中的众生，不会老是以婴儿的灵体在人间作祟的。的确也有一些人杯弓蛇影，认为发现了婴灵附身、纠缠不休、冤魂不散的现象，但是这多半是出于心理的因素，即使真有外在的灵力干扰，也不能说就是来自婴灵。总之，不论是否受到鬼神灵力的干扰，都不能肯定说是出于婴灵的作祟。人们对于婴灵之说的恐慌，可能是从幼儿的心态观点来看，像是有些幼儿不可理喻，婴儿更是无知，当他们吵闹不休的时候，父母只有哄他们。尤其遇到难带的婴儿，一天到晚的哭闹，整夜不睡，不是为了肚子饿，也不是为了不舒服，就是要人陪着他、注意他和照顾他。因此一旦认为是受到婴灵的困扰时，也就束手无策，即使为他们诵经、替他们说法，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不受感化。针对这一点，一些投机取巧的人鼓吹他们能够用某种法术和超度的力量来解决婴灵作祟的问题。但是根据佛经所说，众生从此生死后到彼生出生之前的中阴身，都跟生前的形态相同而较小。婴儿既然无知，婴儿的中阴身也不可能寻仇报冤。即使过了中阴身阶段而成了鬼道众生，也都具备神通的。 这因为没有粗重的身体和五根的束缚，就能够很容易地接受感应和感化。所以千万不要把死后的婴儿当作凶神恶鬼般的看待。依据佛教常识的说法，不论婴儿或成人，年幼或年老，凡是死亡的人，亲属立刻为他设供超度，就以供养三宝功德为亡者祈得冥福，就能够超生善道，乃至往生佛国。所谓专为胎儿及婴儿的亡灵特设一种超度法门的说法，并没有这种例子。至于前面所举的《佛说长寿经》，现收在《万字续藏经》的补遗类，记载着佛陀为一个名叫颠道的妇女所说的。这个女人曾因为家庭问题杀死了已经怀孕满8个月的胎儿，佛陀告诫她说，杀胎的罪行跟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五事并列，称为五种逆罪。灭罪的方法就是受持这部长寿经，书写读诵，或者自己写，或者是请人写，就能够不受罪报而升到梵天。在这部经里头也没有看到有超度婴灵的说法。这部经强调护胎，把杀胎列为忤逆重罪之一，跟一般佛经把杀父杀母杀圣人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件事看作忤逆罪不相同，所以在我国并不流行。另外有人传说日本有婴灵祈求地藏菩萨救度的说法，这也跟地藏信仰的史实不符合。根据日本民间对地藏菩萨的信仰看来，从11世纪开始才有了为消除病痛延长寿命造地藏菩萨像的记载，后来民间并且渐渐地把地藏菩萨演变为婴儿的守护神，而有了守子、安子、育子、持子的地藏信仰。它的作用在于祈求保护胎儿的安全出生，而到婴儿的平安成长，这也跟所谓的婴灵作祟没有关系。如今少数人鼓吹婴灵作祟及超度婴灵的风气，不论是出于善意的信仰或是出于敛财的动机，很明显从以上看来都跟正统的佛教信仰扯不上关系。